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5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新闻自由日，独立时评人秦鹏指出向中共要求新闻言论自由无异于与虎谋皮，
这些要求对中共来说其实还是相当于与虎谋皮，因为对中共来说他是绝对不可能放开这些权利的，因为他在历史上包括在今天多恶多端，如果把这些言论自由给放出来之后的话，中共的这种合法性会彻底的被摧毁。
经济越糟审查越严，知名市场分析师涉媒账户被封杀，从武汉、西安到上海，疫情笼罩下的媒体环境，新闻自由受外媒肯定，台湾惧中共红色渗透。
这些媒体来到台湾，一方面这个选择本身是对于台湾的新闻自由的肯定，二方面台湾的媒体环境也会因为这些外媒的驻台而变得更加的自由跟多元，相对的它也有助于台湾的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记者无国界组织4月27号致函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敦促他在5月访问中国期间关注中国压制新闻自由的问题。记者无国界组织提出了释放所有124名被中国当局关押的新闻记者和新闻自由捍卫者在内的5项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反对利用联合国人权高专访华进行政治操作，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大背景下，呼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否属于政治操作。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进行分析点评。
秦鹏你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雷·阿祖莱在世界新闻日致辞中说，无论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还是在战争和冲突期间，可靠的信息都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性命攸关的。众所周知，在中国张展、方斌、陈秋实、李泽华等在武汉封城期间冒险进行实地采访报道的多名公民记者相继受到官方惩处和打压，方方日记被指给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曾经因提醒群友注意防范萨斯传染病毒被当成造谣传谣者传唤到公安机关训诫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在不幸染疫去世前呢，接受几家中国媒体采访时留下一句名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对这个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讲话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事情，你的看法？
新闻自由呢，实际上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保障。那么我们也知道，言论自由它实际上是一切权利之母。如果一个人没有自由的表达自己意愿，对社会的批评，或者呢是对自己的这种不平等权利进行抗议的这种渠道的话，那么相当于这个人的一切的权利都会被封杀了。所以呢，他新闻自由的整个权利是如此的重要，在正常社会的话呢，一般把它叫做第四权。但是在中国呢，我们知道它事实上的话是既没有这种言论自由，也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这种新闻法。甚至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没有新闻，它只有党媒，只有党的喉舌的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对在中国的这样的这种个体，或者我们叫记者或者是公民记者来讲，那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么一个环境。也恰恰的话呢，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帮着这个去呼吁，去争取，去获得的这样一个权利，否则的话自己的这种自由是没有办法保障，同样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安全也没有办法保障。特别的话呢，就是我们经历了 2020年到今天的这场大瘟疫，那更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这种宝贵性。是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所以导致呢，就是这场灾难，那么前所未有的严厉，那么不同的人遭受的苦难也如此的这种巨大。
被称为良心医生吹哨人李文亮以及公民记者张展，他们呢发自报道武汉疫情和揭露其他地方官员渎职灾害的这些事情呢，为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却因为遭受当局的严酷压制和迫害而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这种情况你的看法？
这种情况下其实只能讲说中共呢是完全是草菅人命，完全的是一切的这个公民的自由生命健康于不顾，所以才会做这么一种卑劣的事情。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呢是叫阿马蒂亚森，他在总结这个世界这种饥荒史的时候，他就讲过说新闻自由是灾难最大的这种救助者。他说事实上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那么如果说是整个李文亮当时的吹哨那么得到保障，如果说张展的这些呼吁的声音能得到保障，像方斌啊、陈秋实这些声音，那么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这场灾难不会如此严重。同样的，在上海的话，这样的一个允许他们能够发表自己的这种声音，包括学者像沙文红等等这种我们讲声音，他也不会说在今天造成这么大的一个这种饥饿的面积，甚至的话呢影响到经济如此的这种深远，多少人的话将来这个会破产，会完全的话是失去自己的这种财产。所以这些来讲的话，根子上我觉得你可以都理解为是这种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一个丧失。所以这个的话实际上对中共来说，他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剥夺了这些自由的同时，其实是在扼杀着所有人的这种生命，把所有人置于危险当中。
记者无国界组织呢向联合国人权高专提出的五项要求包括释放所有124名被中国当局关押的新闻记者和新闻自由捍卫者。二呢是立即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关于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条款。第三是停止对新闻记者、外国驻华记者、各种媒体和出版商的骚扰。第四是停止媒体审查和媒体监视。第五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办公室不应该继续推迟公布有关中国当局在新疆自治区侵犯人权的报告。对这些要求你的看法？
当然根本上来讲的话都是很好很对的了，但是呢就是这些要求对中共来说其实还是相当于与虎谋皮，因为对中共来说他是绝对不可能放开这些权利的，因为他在历史上包括在今天作恶多端，如果把这些言论自由给放出来之后的话，中共的这种合法性会彻底的被摧毁，那么他干的一切坏事呢也会被中国老百姓去知道，所以他的存在呢也就没有任何的这种保障了。所以呢中共肯定不会说去释放这些记者，然后呢保障宪法的这些这个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这一切的，那么所以这肯定是中共来讲是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所以的话呢也就我们会发现呢，在世界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话呢，中共是没有这种专门的出版法、新闻法，甚至在大清朝的时候都有这种大清报律、大清的出版法等等都有，只有中共没有。中共没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保党的这个政权。所以大家也知道说中共的元老陈云曾经专门谈过这个问题，对吧？他说这个国民党统治时期那么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他的字句，抓他的辫子，钻他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么样控制就怎么控制， 所以他的概念中或者他的这个出发点中不是要保障大家的权利，而是要党怎么统治怎么控制。
那么记者无国界组织秘书长德洛瓦表示，最近几年习近平在中国强行建立了一个基于信息控制和公民监视的社会模式，同时呢，鼓吹建立一种使新闻工作者沦为国家宣传工具的新的世界媒体秩序。记者无国界组织的说法是否属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政治操作？你怎么看？
没有自由的话，不仅仅伤害的是世界的秩序，它其实是伤害了中国老百姓自己的自由、健康和正常的秩序。这段时间大家在就是大瘟疫之后，在上海的话，大家能感受到，对吧？如果你有自由的话，表达你就不会饿成那个样子。那个居委会或者一切，他也不敢去贪污这些财产、倒卖资产，对吧？所以这些事情，它其实一切的来讲的话，都是基于民众的权利，基于国家的一个秩序。只有中共的话呢，他才把一切的话呢是赋予党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中共包括习近平在讲党媒姓党。事实上的话呢，他还不仅仅是党媒，一切的这种非这种直接党控的媒体也必须转载党的这些文章，比新华社为主，对吧？他呢，一切的这些外媒，他也必须受党的这个控制。而受党的控制呢，那当然说白一点，你就是要跟着党去撒谎，跟着党去传播这些所谓的正能量，而拒绝去揭发一切的这种事实的东西。而一切的这种灾难的话，往往呢，恰恰是歌舞升平中的话是产生的。就跟我们讲说这个大饥荒，当年的这个大饥荒，以及呢现在的这场大瘟疫，就是因为你撒谎说这个一切可防可控，包括现在来讲的话，伤害大家都一切这种物资能保障，对吧？等等的。所以这些的这个自由的问题的话呢，恰恰都是这种这个自由的话呢，它实际上也是不仅仅是涉及到中国的问题，它实际上也是对整个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看到呢，就是中共呢因为撒谎对世界呢是隐瞒，才导致了这种瘟疫。现在呢又因为这种撒谎，为了它维护自己的统治，才会导致呢整个全球的产业链被打乱，对吧？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的社会秩序的话，会遭到这种严重的冲击。所以呢，那这种情况下，当然作为任何的一个人，不管你在中国还在世界，都有权利有义务去表达出来，要求的话呢，中共去开放一切信息自由，然后呢是把接受民众的这种监督，接受世界的监督，这样才能保障大家的这种健康、生命，乃至于呢整个经济和财产。
好的，谢谢你，秦鹏先生。
好，不客气，谢谢。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秦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国当局对财经言论的控制变得更加严厉。一名知名市场分析师的社媒体账户突然遭到封杀，让中国国内和国际舆论感到震惊。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国交银国际券商董事总经理洪浩在社媒体微博和微信的公众号被双双消耗，这两家社媒体并没有说明取消洪浩账号的理由。洪浩是一位业内相当有影响的市场分析专家，他历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全球策略师和美国花旗集团全球市场策略师，从事投资分析十几年。在微信中广为流传的一篇题为《突发洪浩被封杀》的文章分析说，这可能因3月28号洪浩在微信公众号发表《警惕资本外逃》一文有关。文章说，洪浩可能因此而被禁言，还可能被开除。这篇文章预测，在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将会大规模外逃，中国上证指数将跌破3000点，这些预言不幸应验。4月27号，上证指数下跌至2863点，验证了洪浩的预测。洪浩在微博账户上拥有300多万个粉丝，打开他的微博账户，上面写着该账号因投诉违反法律法规和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一发出的报道认同红号账户被封与中国经济低迷有关的看法。 CNN 的报道说，中国清零的抗疫策略给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中国官方最近几个月进行多项调查显示，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正在出现全面衰退，数十个城市，包括上海这样的数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实施封城。中国监管部门对中国大型科技企业的监管和整顿，对房地产市场、教育培训、网约车、网上银行和外卖等行业进行的严厉整治，以及俄乌战争给中国经济和政治带来的风险叠加起来，大大加快了外资逃离的速度。近两年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近日也出现了17个越来越最大的贬值。 CNN 说，红浩并非对中国政府相关政策提出批评的第一人。香港私募基金泰蒙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单伟健最近也对北京政府造成深度经济危机的政策提出了批评。 CNN 的报道说，显然中国的监管部门担心最近公众对抗疫措施的不满，而加强了对网络言论的审查。微博在周四还告诉用户，将把用户的 IP 地址与其账户联系起来，如果他们发表任何不当言论，将会马上对其进行锁定，并对他们的坏行为进行处罚。去年10月，腾讯就关闭了1400多个账号。腾讯说，这些账户发布被认定发表了看衰中国金融市场和损害中国经济的言论。
近几天，上海实现社会面清零的面积虽然不断扩大，但周一5月2号发现封控区之外再次出现数十例新的感染病例，给上海清零希望造成不小的打击。而北京的疫情控制在持续收紧，昔日热闹的五一长假显得萧条肃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最新的疫情数据显示，周一全国本土新增病例846例，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本土新增无症状病例6895例，上海占有6606例。最令上海当局不安的是，在封控区之外又发现了58例确诊感染病例，让人们看到了地方当局宣称的社会面清零的抗疫成效的说法存在着纰漏。上海的野蛮封控激怒了2500万上海居民，为了缓和社会情绪，上海当局把上海各区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控区，并对不同区实施严厉程度不同的管理。封控区大致还保持过去封城时的严格管控，足不出户，服务上门，防止人员外出流动。管控区和防范区的管理则有所放松，居民可以到小区院子里活动，或者到指定商店购买日用品。官方称之为人不出小区、错峰取物和有序开放、有限流动。路透社的报道说，上海当局对封控区以外发现的这58例新病例没有做出任何评论，但上海居民对此却非常关注。报道引用微博的一条评论说，他们早些时候不是宣布实现了社会面清零吗？上海民众近日在社媒体上热传中共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名字，以此来讥讽上海当局正在进行的所谓清零文字游戏。但也有一些人从新的数据上看到一点希望。官方称，周日新增死亡人数为32例，比前一天的38例减少了6例，本土感染数字也较前一日有所减少。一些微博用户表示，希望五月份疫情出现好转。路透社的报道说，感染病例虽然有所减少，但人们在周一看到上海居民区设立的路障却有所增加。政府表示，被列入优先复产的企业的工人所居住的宿舍楼，只要连续七天没有发现新的感染病例，就可以申请回厂上班的许可。武汉封城使得中国在2020年夏季就实现了对疫情的基本控制，这大大增加了习近平对封城的信心。以后任何城市无论大小，只要发生疫情，都必须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实行封城。但传染性更加强烈的奥米克戎毒株的出现，使上海封城遭遇了空前严峻的挑战。 严厉甚至野蛮的封控措施不但没有抑制住病毒的扩散，反而引起市民们的强烈愤怒。为了尽快缓解舆论的压力，上海当局只好在中央的配合下，把数以百万计的疫区居民疏散至其他省区进行特殊管理，这才换来了上海部分区的社会清零。民众的反抗似乎对中共高层有所触动，近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会议不仅提出要控制住疫情，同时也强调要稳住经济，推动社会发展。一些观察人士表示，中共政治局立场的变化显然是对习近平的一封到底的抗疫政策的修正。据法新社报道，5月1号是国际劳动节，往年在这个时候人们都利用五一长假外出旅游，但今年首都北京却没有几个人还有那样的心情和能力。周日北京的交通停顿，餐馆冷清，昔日节日的喧闹被疫情肃杀的气氛所取代。北京在此轮疫情中共发现了300多个感染病例。北京当局周六宣布，从周日至5月4号全市餐饮业关闭，以阻断感染渠道，餐馆的生意只剩下外卖一项。
过去两个月，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和其他汽车工厂因采取紧急措施控制中国最严重的新冠疫情而被关闭。迫切的问题是，他们能以多快的速度重新启动，以满足激增的需求。但是随着上海的封锁进入第四周，以及数十个较小城市实施的类似措施，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繁荣市场已经崩溃。现在迫切的问题是，中国消费者将如何以及何时再次购买特斯拉？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一度炙手可热的中国电动汽车市场，最近的动荡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表明中国政府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施的 COVID-19 强硬性控制，对经济产生了一对二的冲击，先是供给，然后是需求。在上海于四月初被封锁以遏制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电动汽车的销售一直在蓬勃发展。特斯拉第一季度在中国的销量增长了 56%， 而其在中国的较大竞争对手比亚迪的电动汽车销量增长了5倍。然后是封锁，上海的展厅、商店和购物中心都被关闭。由于送货瓶颈，2500万居民无法在网上购买食品和日用品以外的商品。野村证券的分析师在4月中旬估计，中国有45个城市处于全面或部分封闭状态，经济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中国乘用车协会估计，4月前三周，中国乘用车零售交付量同比下降 39%。协会表示，新冠病毒疫情控制措施减少了发货量，汽车经销商推迟了新车型的推广，中国最富裕的市场上海和广东的销量大幅下滑。从北京到深圳的市政府都试图通过发放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购物券来刺激一些需求，以鼓励居民消费。周五，经济规模超过韩国的制造业巨头广东省推出了自己的激励措施，试图重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销量。这些补贴包括为一系列中国级别的新能源汽车提供补贴，包括对大众和比亚迪的补贴。特斯拉是中国电动汽车销量排名第二的汽车制造商，被排除在补贴计划之外。这家美国汽车制造商没有回应置评请求。重庆是另一个主要的汽车制造中心，该市今年三月表示，它将为购车者提供高达300美元的现金，这些购车者用旧车换新车，并另外留出300万美元用于其他刺激销售的措施。尽管注意到这些措施，瑞士信贷分析师仍表示，他们认为新冠病毒控制措施已使得线上和线下的消费都呈螺旋式的下降。他们在4月19日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如果疫情持续时间延长并进一步收紧，我们认为消费行业将面临重大的风险。
台湾的新闻自由在亚洲名列前茅，但商业化的结果却让部分媒体 深受财团甚至北京政治势力的资金影响，为其政治宣传或操弄民意。部分台湾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曾透过所有权、广告和发行市场三大管道来左右台湾的舆论走向。虽然台湾于2020年初通过反渗透法抵制中共的红色渗透，但学者说，中共与在地协力者的合作管道仍持续发挥作用。另外，随着中国和香港新闻环境的恶化，外媒驻台的比例再创新高，总计达75家媒体和137名记者。观察人士说，这不仅有助于台湾媒体的多元发展，也能提升台湾的国际话语权。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台湾媒体广纳多元声音，让台湾在全球享有言论自由的美誉。虽然台湾媒体已大多民营化，但商业竞争的结果却让部分媒体容易深受财团甚至北京政治势力的资金影响，沦为政治宣传或操弄民意的工具。无国界记者组织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基于评估标准的调整，台湾在其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的年度排行上，从去年的第43名进步到今年的第38名，表现优于南韩，但部分民营媒体仍常见利益冲突情势，尤其是来自北京的不当影响和资讯操弄。
There is a grave concern in Taiwan, which is also shared by the government, that China could be able to influence the people's opinion.
艾伟扬说，在台湾备受民间和台湾政府关切的是，中国可以透过假讯息影响台湾民意。过去几年来，我们仍常看到中共政权对台发动小规模的假讯息攻击，不排除中国仍有能力对台升高攻击的层面。艾伟扬指出，虚假讯息的源头通常很难辨识，但台湾政府已经将这类不当操弄视为战略威胁，并有所因应。他呼吁台湾应尽速重建媒体报道的公信力，才能有效防止来自北京的红色渗透。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则指出，他多年的研究发现，中国透过所有权、广告和发行市场三大管道，直接或间接左右台湾媒体和舆论走向。在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时代，也就是2008年到2016年间，渗透的力道最强。随着民进党政府于2016年上台，两岸交流趋缓后，红色渗透力的力道虽然转弱，但中共与在地协力者多年来所建立的合作管道仍持续发挥作用。台湾于2020年初通过反渗透法抵制来自北京的不当影响力，但黄兆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因为缺乏如吹哨人的诱因机制，或因资讯不对称、证据取得不易，使得此法通过两年来并未见起诉任何收受北京不当资金资助进行制度性行销的媒体或个人。黄兆年说，
据我所帮忙做自助行销是可以分红的，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个诱因机制来确保跟北京之间的合作是可以继续顺利的进行下去。相对的，我也认为我们的法律应该想办法建立一个诱因机制，鼓励这些知情者还有这些吹哨人去揭露这个资讯，要有证据我们才有可能用现有的法律去规范跟处罚，也才会减少这一类的透过广告等等资金的影响。
黄兆年说，根据他的研究和外媒调查，台湾人至少有5家媒体收受北京的非法广告赞助，但由于证据取得不易或法律无法溯及既往，很难将他们法办。除了广告，黄兆年说，中共也曾透过亲中的台商取得台湾媒体的所有权来影响舆论走向。例如台商蔡衍明的旺旺集团于2008年买下台湾的三中媒体，也就是中国时报、中视和中天电视台。又例如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于2015年入主 TVBS 电视台，都影响到台湾的舆论市场。虽然2016年后在公民团团体的倡议下，台湾主管机关 NCC 已严格把关这类的并购案，并于2020年底否决中天电视台的换照申请， 但黄兆年建议台湾应化被动为主动，效仿美国和澳大利亚，通过代理人法案，让为境外势力服务之在地协力者的资讯得以公开，维护公众知的权利。除了所有权和广告管道，黄兆年说，部分台湾媒体一度向中国行销戏剧节目，这让北京趁机可挟发行市场的优势，影响该媒体在台湾的报道走向。不过他说，此管道随着中国的产业政策趋向保护主义，不再大量购买外来戏剧，已大幅减弱。虽然台湾的媒体环境仍有改善的空间，但随着中国和香港的新闻环境严重恶化，外媒撤出中国转而派驻台湾的家数和人数却屡创新高。根据台湾外交部截至2022年4月底的最新统计，驻台的外媒于2020年后的两年内新增28家，达75家，总计来自20个国家，而派驻台湾的外媒记者也新增62人，创137人新高。根据台媒自由时报去年1月的报道，部分外媒形容从中国转进台北犹如从地狱到天堂。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一向高度尊重新闻自由，无国界记者组织2018年即在台湾设立亚洲第一个办事处。此外，台湾在美国自由之家的世界评比中不仅被列为自由国家，相较于其他国家的自由度及社会的多元性，台湾更是以94高分在亚洲国家排名第二。他说，台湾的高度民主发展，重视人权价值与新闻自由环境，深受国际社会的肯定。欧江安说，台湾不仅是先进的民主政体，在印太区域占重要的战略位置，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布局更是不可或缺。无论在区域政治、全球秩序与民主阵营互动等，台湾均扮演关键角色，自然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在台湾工作或采访的本国及外国媒体均享有完全的新闻自由，不受干预、监视或胁迫。现居住于台北的意大利网媒 China Files 编辑主任兰伯提就是选择驻台的其中一员。去年8月来到台湾的他，亲身感受到台湾高度的采访自由，虽然他也很关切媒体受到中国的不当操弄。兰伯提告诉美国之音，
I feel that in Taiwan, of course, it's much easier. For example, I had the chance to interview in this month already 3 ministers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我觉得采访作业在台湾比较容易，例如这一个月来我已经采访到三位现任政府的部长，我也可以到台湾各地采访地方政治新闻，非常容易接触到受访对象。作为一名记者，我绝对不会接受来自政府的金钱资助，不管是中国政府或台湾政府。如果有些媒体或是个人接受这样的金钱赞助，对新闻报道而言绝非好事。事实上，部分意大利媒体听说也接受中国的资金赞助，过去几年这个趋势很常见，或许现在有减少了，但以前他们和意大利媒体达成过不少合作案。我认为这对新闻自由不是件好事。对于外媒驻台的比例屡创新高，台湾学者黄兆年说，这是非常正面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际话语权，但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抵消了其在提升软实力和大外宣工作上的努力。黄兆年说，
这些媒体来到台湾，一方面这个选择本身是对于台湾的新闻自由的肯定，二方面台湾的媒体环境也会因为这些外媒的驻台而变得更加的自由跟多元，等于说让台湾可以在世界的媒体网络或资讯网络里头去扮演一个重要的集散地，让自由的资讯跟价值透过台湾去传递出去，这对于台湾的新闻自由多元跟专业发展是一个正向，相对的它也有助于台湾的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所以我认为整体来讲对于台湾的软实力的提升有正面的效果。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艾伟昂也说，派驻于香港和中国的外媒一再受到当局的打压和骚扰，也因为言论紧缩让他们很难找到敢接受采访的对象，因此他们继续留在中国的意义不大。他说，随着外媒驻台比例增加，台湾有机会成为区域的媒体中心。
The Chinese regime is giving a very bad exampl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It's promoting its authoritarian policies.
艾伟昂说，中共政权在全球做了非常坏的示范。中国不仅积极扩展其集权政策，还鼓励其他国家安装其资讯监控用的科技工具。民主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并勇于向中国的资讯控制模式说不。这是至关重要之事，我们要支持资讯自由，不让中国有机会破坏民主机制。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
自2020年初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病毒大流行，到当前疫情又重现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的两年多来，中国当局以各种方式继续干扰、攻击国际媒体正常新闻报道工作，打压自媒体，抓捕公民记者，恐吓报道真相的记者和敢于说实话的民众，并且制造散布虚假信息，致使媒体环境不断恶化。公民记者张展等自发报道武汉疫情和其他地方官员渎职灾害的人士，为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做出了积极贡献，却因遭受当局严酷压制和迫害而付出了沉重代价。观察人士认为，攸关习近平能否顺利进入第三任期的中共二十大之前，这种恶劣的媒体环境和骗人的官媒宣传恐将愈演愈烈。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2020年元旦，面对突如其来的武汉不明肺炎疫情，中共当局没有及时向社会大众通报示警，反而将当时在同学微信群提醒群友注意防范 SARS 传染病毒的李文亮医生等八名医务人员当成传谣者，传唤到公安机关训诫，并在党媒央视连续滚动播报一篇充满不实之词的官方通稿，给疫情吹哨人戴上造谣者的帽子。人类错失了防控这场灾难的关键黄金期。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高宇指出，所有的党媒在防疫之初没有起到好的作用。
所有的党媒都跟上了，主要是央视把李文亮八个医生定为谣言的散布者，完全配合了中央，就是贻误疫情啊，使得这个疫情先在武汉扩散，后来呢，武汉的措施呢又是500多万人散到全国全世界，造成了武汉疫情的扩散吧。
李文亮医生不幸染疫去世前，接受几家中国媒体采访时留下一句名言：一个健康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武汉疫情爆发后，在公众急需了解情况、掌握明确信息之时，中共党媒和官宣仍然重复采取报喜不报忧的套路，直到中国当局奉为天条的防疫清零政策在各地酿成无数次生灾难。高瑜说，
防疫措施非常不人道的，或者他们的疏漏根本就顾不上的，死在家的，死在路上的，躺倒在医院的啊，走廊里的，这些呢一概没有报道。不过呢，武汉在当时啊，还有一个作家方方啊，他是写了《方方日记》，这个实际上方方呢受到的围攻呢，那也是那大家都全世界都有目共睹，那也是继反右和文革那种大批判之后吧，他也是遭到最重的。
体制内的知名作家所写的《方方日记》，在个人微博记录了武汉封城期间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各种艰辛和磨难，基本上都是官媒忽略或避免提及的事实。这部纪实作品在海外出版时，作者受到了官方和一些民粹网民的指责，被指给境外敌对势力递刀子，他的微博一度遭禁言。高宇表示，当时似乎只有两家媒体报道《方方日记》，一个是财新网，另一个是被认为是海外大外宣的多维新闻。与此同时，张展、方斌、陈秋实、李泽华等在武汉封城期间冒险进行实地采访报道的多名公民记者相继受到官方惩处和打压。
虽然当中有几个公民记者都被抓了，尤其是最后张展被判， 啊，这都属于秋后算账。
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公民记者曝光极端防疫措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受到抓捕问罪，就是官方封锁信息之举，以疫情为由把居民楼变成牢房，把小区变成集中营。
他这个疫情已经前所未有的把中国人控制的一个大集中营，每一个居民小区都是一个集中营，是吧？每一个楼都可能是监狱，是吧？
出生于大兴安岭地区，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的陈秋实，在强迫失踪超过一年后获释。李泽华在失联数月后露面，两人都疑似遭限制言论自由。张展和方斌目前仍在狱中，张展被起诉和判决的罪名是恶名昭彰的口袋罪、寻衅滋事罪。张展被捕后即在庭审期间坚决不承认有罪，绝食长达数月，严重损伤身体，一度传闻生命垂危。一直关注张展和其他西域活动人士的流亡英国人权倡导者王建红告诉美国之音，张展的家人也在上海处于封锁中，但哪怕连与张展通电话的机会也没有。他表示，两年多前张展从上海前往武汉实地报道疫情，曾像先知一般批判威权防疫践踏人权的危害，为武汉民众发声而获罪。如今上海在北京中央指令下执行过度防疫的清零政策，正在重演武汉的人道悲剧。王建红说，人心中有一杆秤。王建红对张展当前的处境和健康表示忧心，他表示，封城中上海物资严重缺乏，监狱中服刑人员所受影响程度可以想见。最近被捕的湖南公民陈建雄上次服刑经历过2020年湖北疫情，他说过因物资短缺伙食非常差，连盐都没有。法轮功人士民营企业家方斌的情况目前外界知之甚少。王建红今年早些时候发推说，方斌先被关押在武汉江岸区看守所，已被起诉，罪名不详。他还表示，方斌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法律文书。李大同指出，当局抓这些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揭露真相的公民记者，就是为了封锁信息。
这不是这封锁信息吗？这些勇士，这些敢，他就去突破你的封锁嘛，他就把这些人就刑拘起来嘛，这很简单的事。甚至当局的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无所不用其极，你包括为这些人辩护的那个律师。你不是不听吗？叫你不要去，你非要去吗？啪，你的码就变成红码。疫情你哪儿去不了，就这么简单。
就在这些公民记者在武汉封城之初到现场采访拍摄报道之时，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特有的网警和网管们也在忙着加紧删帖。人民日报2020年4月4号报道，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安全监测战线上，山东泰安市网警李贤农历新年前夕连续加班三天，因过度劳累突发脑溢血倒在工作岗位上，电脑屏幕上记录着最后一份工作日志，发现网上疫情虚假信息11条，累计处理问题信息360条。不仅网警严密监控，微信微博的网管也对敏感内容实行审查监督，一些关注时政和社会议题的微信群被封，封了再建，建了再封，如此猫捉老鼠游戏式的循环多达50-60次并不罕见。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封建现象已成中国网络空间常态，人们都习以为常，会用一些聪明巧妙的方法应对。他认为，封网、封群、封号是当局没有自信的表现。
他控制的越狠，就是他越没有自信的表现。这没什么可讲的，是吧？他现在控制的已经控制到了你，比如说网络，他已经控制到了你什么样的消息在几点钟出现，然后再放在第几条，第二天的几点再放在第几条，他已经精细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他都是没有自信的表现，也没什么了不起。实际上我看在自媒体里他能够限制住的东西不多。 信息至少从我自个人的感觉来说是非常充分的，是吧？没有什么他真能让我不知道的东西，我看是没有。你如果是真正想知道的话，你总是会知道的，是吧？你不想知道，你就摆在你眼前，他也不会知道，他也不想知道，是吧？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厉害的。自媒体还是看你在什么群里了，你都在一个脑残群里，你的信息就是脑残的，是吧？你在一个清醒的群里，你的信息都是完整和充分的。社会反正就是这样分隔开吧，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信息群体，没什么了不起。因为现在官办媒体没什么人看，是吧？基本上快死光了，是吧？
2021年8月，民间网站端点新创办人陈梅和蔡伟以所谓口袋罪寻衅滋事被判监禁1年3个月，当时他们已被关押1年多。这两名公益志愿者在他们创建的网站上备份遭到微信、微博等中国大陆平台删除的文章，呼吁公众一同对抗网络审查。端点新网站收录了中国高校性骚扰、家事工人维权运动、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等议题的文章。武汉疫情爆发后，该网站收录了约100篇被删除的报道与评论文章，包括纪念吹哨人李文亮的文章，以及第一个发出新冠疫情警告的武汉医生艾芬于2020年3月10号接受 People 人物杂志的采访。端点新案被认为是民间人士因记录备份与武汉疫情有关的敏感信息而触怒当局的案件。北京当局早在1年8个月前就举行了抗击疫情胜利表彰大会，但是去年秋冬和今年春季，西安、深圳、武汉、上海和北京疫情烽烟再起，被拔高为可反映民主自由与专制集权两种制度孰优孰劣的清零政策，激起了各地民众，尤其是上海市民前所未有的抱怨和抵制，反映上海市民和基层公务人员强烈不满和迷惑不解的6分钟录音剪辑视频《四月之声》就在遭到网管迅速屏蔽之前已经传遍中国网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上海网民上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其中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遭到网管封杀。有评论认为，许多上海人在长达1个多月的疫情封控期间出现的绝望呼声和歌声让北京当局恐慌。人权活动人士王建红发推说，发表给市委书记公开信呼吁立即放弃清零政策的上海律师彭永和失联。王建红还告诉美国之音，发表为民请命书的上海浦东居民纪孝龙据传5月1号被当局人员带走。高瑜对美国之音表示，上海封城封楼造成的次生灾难相当惨重，有些居委会把蔬菜水果等食物烂掉也不发给居民。
2年以后发展到今天，中间还经历了西安呢、郑州啊什么这些大城市啊越来越不好，尤其到了上海，除了老百姓自个儿用自媒体都是写名不见经传的，除了最近有一个王思聪啊，名不见经传的这些人呢，用自己的自媒体查到了老百姓被封的样子，是吧？封门封户，而且是各地捐献的蔬菜呀、各种食品啊，都烂掉的烂掉，好菜都给你捣烂了，扔也不发给居民，居民饿的跳楼的跳楼，你敲盆的敲盆，而且还呢拍到了国家领导人这个孙春兰呢，摆拍，在一个楼顶上摆拍，啊，视察当中实际上是摆拍的。在这个情况下呢，竟然党媒没有一个字的报道，啊，只是跟着，反正就是中央说什么吧，新华社说什么，央视说什么就报道什么。这个媒体呢，就是完全就是掩盖了上海的严重。
高瑜说，但是官媒对这些事情一概不报道。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子王思聪因发微博批评上海防疫中极端清零政策的危害，其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微博账号遭清零。被认为配合中共大外宣的海外中文媒体多维新闻今年4月宣布停业关闭。多维名为海外媒体，实际上其总部早已从纽约迁到北京，一向被指对中共小骂大帮忙。该机构突然停止运营，是否与报道上海疫情的负面新闻有关，还是属于中共20大前对媒体环境的清理整顿？观察人士有多种猜测。李大同认为，由于没有制衡机制，中共的宣传和媒体环境在习近平争取连任的20大前只会越来越差。
这种媒体它的变化的动力在哪儿？机制在哪儿？它不可能变嘛，它只能越变越差，越变越坏，最后被让它扔到垃圾箱里去嘛，就是这样。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就是重复原苏联的这套体系。他自己都不知道这种公信力，你媒体没有公信力，你真正发生社会动荡的时候，你所有的媒体说话都像放屁一样，是吧？那才叫危机呢，是吧？他不懂这个，是吧？丧失了基本的公信力，你说你闹这个媒体，自己骗自己。
他表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方宣传极尽个人崇拜之能事，
你不能搞得太不像话了，是吧？现在连小红书都出来了，哎呦，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又来语录了，又玩语录了。
习近平对这个事情是什么反应呢？
那谁知道啊？他当然高兴了，他不高兴，谁会搞啊？是吧？楚王好细腰，宫中多个恶人，就是这样，是吧？
嗯。今年年初，家住西安的独立媒体人江雪发表的记录当地封城情况的《长安十日》被比作是西安版的方方日记，引起国际关注。这篇批评不人道的过度防疫措施的纪实文章也在中国舆论场引发热议，连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也呼吁应该容许这种声音存在。他写道，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对待批评应有的开放和包容。我相信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互联网上只有一种声音，包括江雪大部分最激烈的批评者们。不过这篇引发争议的纪实文章一度在中国网络遭下架，胡锡进的相关评论也在其微博和微信公号消失。近年来，不时有中国网民因翻墙浏览外网信息内容或发帖留言评论而遭警方传唤、喝茶甚至抓捕。有人因为翻墙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等外国传媒的新闻而被当局警告。一位上海的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几个月前告诉美国之音，当局禁止客人接受外媒采访，也不可以匿名受访。还有活动人士被告知不得接受 VOA 采访，否则会有麻烦。而胡锡进和几名外交部发言人一样，拥有普通中国人禁止登录的海外社交媒体账号，他们经常翻墙发送一些经不住推敲的言论和配合中共大外宣的虚假信息。例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表示，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并在例行记者会上称，
中国人民可以说已经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略性胜利，包括你们在座的这些外国记者，你们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乐吧。
上海封城后，这位发言人的偷着乐之说招来一片骂声和嘲讽。事实上，近两年来，中国外交部未能批准新的记者证件给多名期待赴任的外国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记者，以疫情或地缘紧张局势为由。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 今年1月31号发布报告说，驻华外国记者在报道中国的过程中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障碍，其中包括人身攻击、骚扰、威胁、网络黑客攻击、网络喷子的言语攻击和签证拒签。报告称，99%的外国记者在调查问卷上表示， 中国的新闻报道环境达不到国际标准，报道新疆问题几乎成了所有驻华记者的终极难题。该报告称 88% 的赴新疆采访的记者表示明显受到了跟踪。这份年度报告发布之际，北京正全力准备2022年冬奥会。该协会的报告还认为，中国对外国记者的态度与中国宣布的外媒政策以及卓越、友谊和尊重的奥林匹克精神形成鲜明对照。2021年7月下旬，郑州一个隧道入口处的水灾现场附近，有西方媒体记者遭到一些便衣人员围攻和骚扰，另有一名来自西安的青年用无人机拍摄灾情，被一伙不明身份的黑衣人围殴。打人者身穿的黑色 T 恤衫袖口有统一的微型五星红旗标志。据悉，这类不明身份人员通常是官方组织的社会边缘的闲杂人员，俗称小混混，用来在维稳现场充当打手，制造恐怖气氛。 FCCC 的报告指出，国家支持的针对外国记者的攻击，尤其是网络喷子攻击活动，使留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越来越难以开展业务。这种攻击活动在中国公众中培养了不断强化的感觉，即外国媒体就是敌人，直接助长了线下暴力和对现场记者的骚扰行为。长期以来，中共官方的对国内宣传不断表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通常会把任何国内风波、社会问题或负面事件甩锅给他所说的境外敌对势力。例如，一些中国媒体炒作新冠病毒是美国实验室产物，美国军人在参加武汉世界军运会时传播了病毒，许多中国民众信以为真。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认为，中共的宣传只能骗骗那些脑残的人，而清醒的网友不会上当。
当然没有根据了，你美国研究的病毒在武汉爆发可能吗？是吧？这说什么话？这个，哎呀，就是又蠢又笨，他也就骗一骗国内的这个脑残，别的有谁信呢？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星期天5月1号表示，正在进行安全通行行动，将多达1000多名乌克兰平民撤出被俄罗斯军队封锁的钢铁厂。该钢铁厂位于饱受战争蹂躏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次行动由国际红十字会、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协调，于周六在亚速尔钢铁厂开始。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没有提供其他细节，以免危及救援行动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推特上写道，第一批大约100人已经前往控制区，明天我们将在扎波里日亚与他们会面，感谢我们的团队。他说，现在他们与联合国一道正在从钢铁厂撤离其他平民。官员们认为，另外有2000名乌克兰士兵仍然留在钢铁厂内，他们藏身于俄罗斯军队包围的庞大钢铁厂迷宫般的隧道和通道中。在俄罗斯控制的亚速海北部海岸的这座城市，经过2个月的轰炸几乎夷为平地，可能还有多达10万名乌克兰平民留在那里。最初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共有46人被撤离，而保卫钢铁厂的乌克兰亚速尔团表示撤离的人中有20名妇女和儿童。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沿海地区和东部工业中心地带发动了新的袭击，战斗逐村的发生。泽伦斯基在周六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警告说，俄罗斯正在集结更多部队，对我国东部的军队发动新的袭击。他恳求俄罗斯军队不要在乌克兰作战，并称就连他们的将军们也预计还会有数千俄军死亡。英国国防部星期日早些时候表示，俄罗斯正试图通过建立亲俄政府，使其对乌克兰南部赫尔松的控制合法化。这个亲俄政府已宣布不可能恢复乌克兰对该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控制，并宣布从周日开始在赫尔松使用俄罗斯卢布。 英国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对赫尔松及其交通枢纽的控制将有助于维持俄罗斯向西部和北部推进的努力，并改善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2014年，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